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 我们这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又恢复了第七季哦。我们先进入到第九集。那第九集呢，我们开场，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哦，这本季第二位。那他是教练培训讲师，然后他是台南动动好的店长，然后他是晋级的巨人的铁粉或者专家，然后也是破解 IG 这个流量密码的男人。那我们欢迎一下史波比。
Hello， 大家好，我是史波比。今天有点感冒，所以声音可能会有点哑。
那等一下可能会有些卫生纸的稀疏声这样。
OK， 对，没问题，
没问题。好，那刚刚我就简单帮你自我介绍一下，帮你介绍一下。那你有没有想要补充一点自我介绍？你通常怎么跟别人介绍你自己呢？
我会怎么介绍自己？我会用三个标签，分别是课程讲师，然后7年的田径专项经验，跟晋级的巨人脑粉。
OK，
对，我特别会讲，大概是第二个，就是你在我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的话，大概都是一张练田径在跑步的照片。啊，为什么会放这一张？因为早期啊，当教练可能都需要蛮壮的，然后我在健身房就是比较瘦，人家就会跟我讲说：“你这个太瘦了吧，应该不是教练。”听了就很难过。我就去体育场打赤膊跑步，那体育场的阿伯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太壮了，应该跑不动。”我听了就很开心，我就把这张当成我的大头照。
你那张我没记错的话是没头发的，
哎，对，是没头发的。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想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找到正确的人，对不对？因为差有点多。
对，
你好像也有跟我讲过那个你为什么要留头发？
哎，对对对。
好，不过那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这好像是你。当教练的起源吗？对，我喜欢问来宾，就是那你是当初你是怎么开始当教练的？怎么踏入这个产业？
当教练哦，我觉得那个还蛮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当时的状况是一个我受不了当我没有办法接受当时的生活。那我原本大学是读设计的嘛
，OK，
那设计它就是
哪一种？
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OK，
对，就是它需要长时间久坐，然后甚至是说你在坐你旁边的同事，你都要发一个 email CC 给他，你就觉得哇，我虽然很喜欢这个东西，可是我整天面对电脑，然后没有跟别人讲话，然后工时长，然后跟薪水也没有到很好，我就觉得哇，真的受不了。那我试着去当教练看看，那个时候真的是喜欢运动。
所以重点是薪水没有特别好吗？
我觉得薪水没有特别好，倒也还好、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工作形态没有办法跟别人互动，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可是我发现我维持能量的方式是需要跟别人互动。
我好像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就是 functional introvert，对，就是有功能性的内向者。那我觉得很多的很多领导者的其实本质上也不是外向，所以有点打破一个，也让我比较理解说，不是一定要外向才能够去，比如说讲课啊或者演讲啊，对不对？内向的人也做得到，只是能量我们消耗的比较快，
对，
要回家充电，对，
认同，
看个剧之类的，
嗯嗯。
哎，那你当教练多久了？然后我想问的是说，就是你当初是很嫩的状态进入，单纯为了转职逃离一个你不喜欢的模式，然后你是怎么慢慢确认说，这个产业其实真的适合我？
哦，我想一下哦，我当教练7年，然后其实我还印象蛮深刻，就是我那个时候去俱乐部面试，那我其实在去当教练之前完全不知道教练的薪水多少。
哦、OK，
然后我就去面试的时候，那个主管就跟我讲说，你一个月想要领多少？我就想说，哇，3-4万吗？喊高一点好了。那我就喊个，我就很腼腆，就有点搓手，跟他讲说，大概5-6万。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们这边5-6万的教练都被淘汰掉了吗？我心想说，哇靠，真的假的？
哇，这我应该知道哪一家？这话术。
对，然后反正可是其实进去俱乐部真的
确实如此，
确实是这样子。
对，只是说他是在引导你啊，他要你说出一个数字，然后告诉你说 ，You know what？ 你可以赚更多，要不要加入？对，那他就想，他已经在行销你了，对
对，有那种感觉，
你就这样就加入了。
我其实不是因为钱了，真是真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运动，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太有趣了，我想要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棒，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改变你。
嗯哼，
对。
那7年，你大概在哪一年觉得说，我好像有搞清楚我自己在干嘛？
搞清楚。
比较就是脱离这个新人的心态跟这个等级，有一点自信了。
我觉得很晚大概是我在俱乐部待2年， 然后我就到东东好，所以大概就是剩下的五年都在东东好。
Okay.
那我你说比较有自信吗？比较有自信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第四年、第五年，
在当教练的第四年，还是
东
东好的第四年？
当教练的第四年， okay, okay. 就是整个七年的第四年。
OK， 那你觉得有什么转捩点吗？是你累积足够了，还是你哪一天意识到了什么事情，觉得说，这就是我擅长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跟别人比还有优势？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很容易把自己做好，就是我要把我自己提升上去，好像是相对容易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挑战反而是，如果我今天我要把别其他人复制跟我一样，那个挑战是比较高的。然后我觉得在复制别人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比较让自己产生怀疑的。
OK， 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把自己做好的，你的定义是什么？是业绩要到，课有堂数有到，收入有到，还是学生满意？大概什么层面是你定义说我这些已经 OK 了？
什么层面哦？我会说每一个地方它其实会不太一样。你说在俱乐部的话，可能140堂，它可能才会让你比较
轻松。你的 personal 你自己的定义嘞？
我自己哦，我自己会觉得，我就我当初的状态的话，可能大概是在120堂到140堂，对，就是我生活过得去，然后我还有余裕可以去做进修学习，我还有余裕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个区间每个人会不太一样，可对于我大概在这个区间，
那你刚提到的关键字是说很容易把自己做好，你是说好像蛮自然的就可以有这么多学生跟着你，或者去进修你是很容易就把东西吸收吗？
蛮自然哦，就是我会那怎么讲呢，假如说可能今天有一个学生他可能不满意我的教学，好，课数好了，然后我就会想办法让这件事情下一次被避免它发生，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它当下是无解，
就是你没有预测到嘛，所以你没办法准备，所以你会说就是你自我修正能力其实很好很快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这样在延续说，你会说你是一个谦虚的人吗？就是你很愿意接受说我 mess up， 我没做好，不好意思，
我没做好。谦虚吗？我觉得都会有膨胀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可能是在就是偏谦虚一点点，
偏谦虚，
就是起伏。
我应该不是说谦不谦虚，而是说你愿意自省，应该是这样子
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欸。OK。好，那你在动动好，现在成为主管了，对，你其实现有多重身份嘛，你是讲师，等下我们也会聊到，那你也是主管，那我们先就是从主管，你是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了主管？是公司给的机会，还是你自己去找的？然后我们也来聊一下，就是有什么差别，主管跟资深教练的差别，从你的观点来讲，有没有什么巨大的转变？
我先来讲为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当上主管好。那一天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在安平馆那边外面就有一个运河，反正可以跑步。我老板就约我去跑步，他想说我们下一间店要开幕、你有想到哪一些适合的人选吗？我就开始讲，就一直聊，然后聊跑步回来三十分钟，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想要谁吗？我说就讲了几个人名。他说不是我想到是你。我想说哇，这个就是被告白的感觉吗？那个很突然。
我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学生，就说你喜欢谁？你知道我喜欢的人就是
我完全没有预期
哇，成功。
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我只想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我老板很特别的是，他其实会创造一个氛围，就是会让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是抱着说，如果我今天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能力复制出去，那 我自己就在往上。不然其实我觉得当时是一个把自己做到很好，然后会有一点点好像在里面一直在做上课。然后
你是说就是有一点停滞了，有点开始在原地踏步，虽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对，然后我觉得好像可以挑战看看。对，然后再回到你的第二个，就是你觉得就是教主管
真的踏入跟有想法是有差别吗？真的踏入大概多久了？现在
真的踏入哦，我觉得前面的那个主管职其实很轻松，因为他前面还不是店长，前面他是小主管。
OK， 所以有另一个店长。
就是当时的话，对，当时的话是先有一个店长，开分店了以后，我才从小主管变店长。
哦，你先开始练习，在你刚刚说安平店当做
对对对对
副店长的概念。
不算副店长，不过就是算在那边的一个小主管，就是。
OK，
对啊。然后我觉得当主管跟资深教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换位思考，就是。好，我今天人家讲说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
嗯，
这个人家讲，哎，人家这样讲，我想说，哇，这个一定要换的，这个不换怎么可以？就是我一直在练习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我一直在努力记得当初的我是怎么看主管。
嗯哼，
然后所以我当他讲出了一句可能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觉得有点刺耳的话，我会试着去同理他。
嗯哼，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主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
嗯哼，
对，还有沟通。那我最近在练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开启这个对话的时候，我要先设好这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要可能解决问题啊，发泄情绪、嗯。我们先把目的设定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去做沟通。
你说让对方了解你今天到底找他要干嘛？
或者是我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
嗯，
对。
OK， 你刚刚讲到换位思考，那其实我们很常听到这个词、嗯。那其实我们身为主管职或者老板职的，我们其实相对来讲了，这也不用讲太满，就相对来讲都是愿意做这件事情，也比较有能力，因为我们必须对，因为只有我们一个嘛，
嗯，
就是一对多嘛，那一堆人不换位思考，我们一定先嘛，对不对？不然你不可能这样子硬碰硬。可是你怎么去？你有想过说，哎，如果我要管理的更顺畅，我想办法。也帮我的员工学习怎么换位思考，让他们体谅我，欸，这样我就轻松一点了。还是你觉得说，没有，我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体谅我，然后我用这个前提去做管理，就是你是用什么策略 去当一个主管？
哦，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欸。
Okay.
不过在我们那边的风气很特别，那个特别到我觉得那个同温层真的很厚，就是在我们那边呢，就是基本上你看到一个人他在做假如说可能他去学了一个研习，然后你觉得哇这个动作好酷，基本上我们的教练是直接走到旁边讲说，欸，你刚刚在练那个是什么，然后再来你下一个小时可能就看到他们两个在互相交流。对，在我们那边是一个只要你愿意开口，我们就会有人来帮你的一个氛围。
嗯，
对。然后所以再回到管人这件事情上的话，我很喜欢拿一个就是航海王来比喻，
嗯，
就是航海王的这部卡通里面，想当海贼王的只有鲁夫一个人，
嗯，
可其他人为什么跟在他的旁边？那是因为他们其他人的梦想或者他们的目标跟鲁夫的跟那个主角的目标是重叠的，
嗯，
对，就是他没有想要做主角要做的事情，可是他的梦想在这个主角的梦想里面，所以大家就会愿意跟着你。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里面做其实是在成就每个教练，你想要达成什么样子，那我协助你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因为他当时被这样子带起来，嗯，所以他会愿意带新人。
嗯嗯，就是他等于说他也是这样子被前辈带的话，他本质上就比较愿意嘛。那你会不会遇到就是不愿意的人？因为你知道人有很多种嘛，然后其实人也会变，对不 对？其实公司文化也会变。那工作室或者是团队小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大家都蛮愿意互助合作，有所谓革命情感嘛。那在很多工作室就是初期的时候，哇，老板很拼，员工很拼，大家都很拼，
嗯，
那等到做顺了，那有新的人进来，过了好几年以后，欸，那个文化就会开始变，对不对？那要能够从头到尾都等于说不忘本，饮水思源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连老板自己有时候都会忘记说当初也是有这么多员工帮你，你才成为人家眼中的成功老板嘛。对啊，那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或者说你自己有时候也没办法完全就是这个饮水思源，对，你还是会有像你讲的或膨胀的时候。
对
对啊，那这些状况身为一个主管的日常有没有什么心得？
有没有什么心得哦？我想一下，我觉得会有我没有办法可能请得动的人。
嗯哼，
对，可是基本上我就会把这些工作发包给就是请跟我比较好的这些伙伴去帮忙，
嗯。
那当然就是你说一间公司要做到没有偏心很难啦，嗯，当然就是他愿意为你付出比较多的时候，你也会给他比较多的关注或者是资源。
嗯哼，
对啊，然后
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人埋怨呢、啊？就是对他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团队合作，
嗯，
然后你就说哦，好啊，没关系，那我就跟其他人合作，或者是比较密切，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呀，你是不是排挤我之类的？
哦，我其实我也会顾到这个、欸、因为我知道那种感觉其实不是那么好。嗯、那当然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在找。讲我们要去跑一个专案，我们要跑一个、嗯、可能某一个团队他的开工运动，那我就把所有人找来，哎、欸，你有没有兴趣？你有没有兴趣？好，那我们召集了、嗯。那所以今天我是大家都问，那可是虽然说我今天可能预期到你可能会回绝、嗯，但是我还是会去做这个动作。
你说机会是平等的，然后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选择让他们选嘛？
啊、
对对
对，我觉得
并不是说连机会都不给。
对
，OK， 了解。那主管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不但要向下管理，你还要向上管理。你在目前这个职位有没有在面对任何的两难？就是哎、欸，上面有一些要求，下面有一些阻力。那你身为这个中间人，有时候是那个压力点，两边都在对你施压、嗯。对，身为主管，有时候有这个问题存在，你有感受到吗？还是就是哇一帆风顺这样？
我觉得下面的压力反而比较大一点。对，然后说真的，我的老板给我蛮大的自由空间，
不错，
对啊。然后
那压力来源呢？
压力来源呢、哦？我觉得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能力复制出去。
就是目前你卡关的点是这样。
目前我卡关的点是，我们现在就是教练每个都很积极的在做行销，可是那个行销它其实是需要铺陈，它是要一段时间才会发酵。
嗯哼，
可是很多人在他爆发的那一天来之前，他可能就会开始走下坡，所以其实你要一直去扶他，所以就是哎、欸，来兄弟，起床了，
起床了，拍影片了，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最近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你可能你在拍影片好了，你没有想法，那我今天帮你写好脚本，我跟你一起拍，我跟你设定共同创作人，我先带你做这件事情，我让你感觉到哦，原来这个字词要这么修，这个取景这样剪辑。那哇，他感觉到了那个，嗯，就是好像有一点回馈了、嗯。那我觉得他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是我现在目前正在做的，
有点听起来有点像是你觉得你已经走入，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的 focus 就是想办法成就你的教练，
嗯，
然后你就是不断的在维持他们的热情，维持他们的积极度，对不对？反而、嗯、那你自己嘞？对，就是要成就别人是有成就感的。那我们可以转进下一个主题，就是你自己的成就感、嗯、为了你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现在有哪些了？你有很多多重身份，你就是多角发展。对，
努力啊，
嗯，比如说你现在是讲师嘛，
嗯，
那你在这方面你的目的还有你努力的方式是什么？那你现在是主管，那你下一个阶段你有想过要当老板吗？你有想要组自己的团队吗？你有一个很好的老板，那你有没有想要成为老板？那为什么不想
成为老板哦？成为老板的话还真的没有想过。不过其实我还蛮享受一个人做事情、
嗯、
因为一个人做事情就是他可以很敏捷，就 我的研习课就是基本上每个月开一起码一个梯次啦、
嗯、
那我们那个行政就会帮我印讲义，可是他每次他都要跟我讲说你讲义什么时候给我，因为我每一次开完课我都会改，
嗯，
那这个改要么就是课前问卷改，要么就是课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回馈，
嗯，
对，然后去很快速的去做迭代，这个是一个人才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就像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俱乐部的时候有一台微波炉坏掉了，结果我们居然等了两个礼拜才下来，我心想说我靠，这是什么鬼啊，就是不过微波炉坏掉教练一个人拿100出来就解决
了
的事情、
嗯、
对，可是这个就是行政流程。那我觉得个人的好处就是他可以很敏捷的去做调整、
嗯、可是你应该也很清楚个体户的坏处嘛，对，
嗯，
对，就是敏捷，对不对？我们这个很多大公司他们都有这种 Agile Project， 那 Agile 就是敏捷，所以他们就是在大公司的这种很迂回的系统里面组一些敏捷团队去即刻处理事情，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讲的比较快，
对，
可以跳过这些公司流程，这些有的没的。对啊，那他的那为什么不是全世界都是小公司成功，而是大规模成功企业？就是因为敏捷有它的好处，但是团队不够大也有它的坏处嘛。所以你并没有追求 规模，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复制你的能力，你要复制出去给五家店的主管啊，六十家店主管啊，对不对？这样你才能继续往上走，还是这就不是你的这个你知道心之所好之类的？
哦，我们不会想要往很多人的方向去努力，我就觉得哇，那个好累哦。
单纯个性吗？
我觉得
是。还
是
你看到了谁，你觉得哇，这个他很优秀，但我实在不敢讨那个挑战。
我觉得倒也不是，我觉得单纯只是我觉得哇，人多好烦。因为那个东西就不是，我觉得当人多的时候，真的那个每个人的互动那个连结都会变少。那我觉得往更大的人数规模下去走，那个我觉得比较不像是我想要挑战的方向。
那你会觉得，因为老实说我也同意，对不对？我也是我们是中小型工作室，但也算是人也不少，对，那就是沟通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嘛。然后其实以内向者来说也是蛮辛苦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大家会慢慢选择说，那我与其想办法去跟同事合作，那我干脆顾好自己。那你觉得这是也是自由教练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吗？就是独善其身，我其实也很开心，然后也可以做到成就感，然后也可以赚到钱，那何乐而不为？会是这个原因吗？
你是说我自己
健身产业上，因为你当然不是自由教练，但是你的心态设定是，我可以把我的那个需要顾的范围控制住，
对，
不要无限发散，不要追求太大规模的这个规划，因为实在太累，成本太高。你锁定在一个区间，那很多人可能能力没有你强的话，他也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区间，就是我把我的学生跟客教好，就这样，
对，
不用跟同事互动，我不用跟老板交涉之类的，对，然后他们选择的战场就很合理的自由教练就越来越多。你觉得这是原因之一吗？还是其实自由教练在比如说台南，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台南其实还好，台南真的没有那么多，
因为台北真的超级多。
台北真的超级多，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就是应该说自由教练，他在做，你如果把上课堂数变多当成终点的话，我觉得那还蛮无聊的。因为说真的，教练的时间就是这么多。那如果你把那个堂数当成你的目标，你就很快就封顶了。对啊，那再来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对，所以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说，好像我在教练这个地方好像已经破完关一次了。那我就是在这边也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状态，可是会觉得哇，好累我想要去挑战一些别的事情看看。对，
应该不是说累吧，应该说好像有点安逸。
安逸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感觉，
就是，自我导航了，然后你反而有点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你的个性就是闯关完成了，那下一关在哪里，去探索看看。
有一点那种感觉。
OK，那你现在在这个挑战的或闯关的应该是自我行销流量啊或自媒体的部分。那我开始关注你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大概几千人吧。对，那我有发现在近这比方说半年或一年，你是有非常有计划有系统的在推内容出来。
对，
你是肯定是有规划过的，而不是就是临时想的。那你觉得行销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年代，在健身产业里面，它是一个100%一定要做的事情吗？
我认为是肯定的，就是无论你是想要上更多课，那你看，如果你今天课已经封顶了，那我觉得教课就是一个市场，就是一个供需，那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单价提高，对，再让你的课那个堂数再下降到一个你可以维持生活的水平。那我觉得这个行销它最好的最大的用处是创造溢价感，就是让你可以用更少的力气去达到同样的收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教练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它不是要做跟不做，而是我今天投入的多跟少的区别。
那这不是要做跟不做，假设你今天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可是我有一个说法，我也不知道完全是不是完全正确，就是当所有人在做行销的时候，就没有人在做行销，因为它有点被抵消了，唯一赚到的就是广告商而已。 对，所以流量这个东西或行销这个东西，你是在跟别人竞争，对不对？
对，
我在抢这个 TA 的目光，你也是。嗯，你如果比我强，我的所有付出都会被你盖过，等于我没努力过。这句话从你听来，你觉得你会同意吗？还是你觉得说没有？你愿意努力，没有所谓什么，就是浪费掉的这个付出流量，所以应该要努力去做。
哦，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做就是自媒体，我觉得他会可能会不容易坚持，是因为他把他太重在你的目标了。就是其实在我最近在做短影片之前，我尝试过拍部落格啊，我写部落格，又拍过 YouTube， 但其实那个都没有很显著的成果。
OK，
但是其实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一些练习的话，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内容做到这样子。
嗯，
对，所以你说当时那些东西，虽然他看回头看他是当下是没有成果，可是如果没有那一些累积，其实没有办法在这边做一个爆发。所以，我觉得不会有白走的路。
嗯
嗯，
这个我同意。可是你、像你自己也会管理员工，或者是有你的团队。你也讲嘛，这团队很多人他很容易就会灰心啊，或者觉得哇，好像这内容没什么回响，他就慢慢的就是缩了，或者是觉得没兴趣，你就得去拉他一把。但事实就是，总不可能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行销鬼才嘛。那总有人是很厉害，也有人就是不拿手，不太会讲话啦，不上相啦，
对，
这个太内向啦之类的。那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只能被淘汰吗？如果你刚刚讲的就是行销就是这么的重要。
行销就是那么重要。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教练可能有在听的也是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困境，就是我也懂行销很重要。
对，
我也看到这些有在做行销的人好像大概也看得懂他们在干嘛，分享啦，写文章啦，拍影片啦，可是我就是踏不出去啊，或者我做不到啊。那这怎么办呢？因为我是很有感触说哇，这也真的不容易啊。
对
你有什么建议，或者说
你说帮助他们跨出第一步吗？
可以这么说。
OK， 我会认为就是他从最小的单位开始的话，其实就是你要先有想法，然后这个想法你也不用想说要写成一篇文章，你只要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你分享出来的时候你多打两句话。我觉得他那个两句话，他慢慢的就会让你去发现身边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讲的。
嗯哼，
对，就是很可能很多跟你跟客户之间的故事。
嗯，
对，然后又或者是你帮助他成长，然后这个感动的瞬间，他都是很值得被记录下来。而且其实到就是自媒体发展到现在，其实大多数人更喜欢看的是那些很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被包装过的。
嗯，
对，所以你说我觉得自媒体比较像是在慢慢的做回你自己。那有一些人会做起来比较卡，是因为他还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自己的隐私就是那么自在的被其他人看到，可能卡在一部分是这样，就是我会不会发这个太简单啦，我会不会就是做这个会有人喜欢吗？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会卡在
就是太多自我怀疑，
对，
就是、这就很难克服啊。对，我们也许克服了，我们虽然是那样子，我们克服了。可是老实说，你要说服这个20岁的我去克服我的这些纠结，老实说我也做不到。
对
对，那只能等时间过去，等到我们够成熟，或者是慢慢累积，然后有一天开窍嘛？还是我们应该是期望说每个人都得走过这一段这个痛苦的历程吗？还是真的别无他法？
我觉得在我那个时候，我想一下别无他法。你可以再说一次问题吗？
因为我想问的是说我们也知道行销很重要，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艰辛。
对，
那是不是有说我真的不做行销，但我还是可以在健身产业中成功？
我觉得当然可以耶，只是我觉得那个你的专业啊、服务啊、口碑这些是一，那个行销是零，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好东西放大。那我觉得其实教练课程它就是毕竟是一个用时间在换的服务，它不像线上课程，我今天一家独大，全部的人都买跟这个老师上课。那今天教练你再怎么 在上再怎么多的课，可能就200堂，你满出去它一定会满到其他人身上。
嗯哼，
对，那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太多教练，然后这个上课的人太少，所以才要衍生出一个、哦、我们要拼命做行销。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再过个一阵子它会再回归市场的平衡。
OK，
就是可能你不用做到那么认真，你也哦好像还 OK， 不会到饿肚子。那我觉得现在是有一点教练太多，有点大家饿到肚子的感觉。
嗯，所以你的观点是说现在是僧多粥少的状况，
对，
倒不是行销就是未来趋势，一定要做，不然就被淘汰的一个感觉吗？
我觉得是。
OK， interesting， 这个好像还没有任何人这样子去把它分析过。因为我的想法一直是说，这个行销很重要，但行销就也像一个金字塔，有非常厉害的行销会吃掉大部分的目光，
嗯嗯嗯，
跟这个流量，然后再来就是中阶，然后再来就是完全吃不到的，然后有点像是就是赚最多钱的在顶端嘛，
嗯 嗯，
然后再来就中间，然后底下的就是被淘汰掉。可是你反而说，底下这些你也暂时不用慌。因为在行销这个金字塔上你打不过别人，但是呢迟早这个行销金字塔的重要性会因为这个客户应该说竞争变少，因为教练人数变少而回归正常，那你就可以回去专业金字塔去跟人家拼，你是专业金字塔的顶端，你就有活下去的这个筹码。
对，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嗯
OK， 这样也是合理，但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去等待。我也常常讲说，现在自由教练这么多，那其实他们迟早也会有一些会回归。像我听说非常多离开连锁健身房的教练，都慢慢回去了，都默默回去了。那人数比例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听了不少，有些也是追踪人数不少的。那我就问他们说，怎么了？当自由教练当网红不好吗？他说，还是追求一个稳定，就是流量真的很难创造，很累，
对
不对？就是那种游牧生活，所以竟然都默默回去了。那会不会大量回去？我相信是不会。可是就是这个产业，这个竞争，这个战场好像也不是适合所有人。
对
对，但是大家都好像被逼着上战场。但我觉得那个应该说
波比
，对，我一直想说要讲逼嘛。波比，你讲的就是说这个战场，你也许先不要慌，你不要自乱阵脚，然后就拼了命的去做行销。愿意做或愿意尝试我觉得很重要，但你不用拼了命的去 stress， 就是很焦虑说我不做我这辈子就当不了教练了，对，而是你还是可以稳扎稳打去做这样子。
我认为是
OK， 我蛮喜欢这个分析的。那流量做起来以后啊，你就会越来越有名，对不对？
对，
像那有名之后你就会面到不同的竞争，比如说你当了主管之后，你就会遇到比如说哇员工的，当然不能说竞争了，但是员工所产生的问题，你以前是他们的一份子，你现在是要处理他们问题的那个角色，对老板负责，所以你是新的战场。那你成为知名讲师之后，你有没有遇到目前遇到最常的自我怀疑或者是困境？不管是在如何维持你是一个讲师的身份，如何维持你的这个口碑啊，如何拓展你的 TA 市场，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去看它？然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最难的大概就是定位，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你说讲师或者是教练身上都好。那早期啊，我一直觉得说，定位是想出来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定位是做出来的。
嗯，
就是你先想一下，你可能你喜欢的东西，你擅长的东西，那你从里面去找一个交集。
嗯哼。
对，好，那你从这个开始发展了以后，你会发现，外面给你的回馈是什么？你可能有原本以为你擅长的东西，其实还好，
嗯，
对，所以你会去做调整。所以像我一开始讲课的时候，我可能锁定的是，可能当教练两年以内的教练
，OK，
对，然后我后来又缩限叫两年以内的教练，而且他想要学矫正训练。
OK，
对，然后现在是三年以内的教练，那我教你的是矫正训练，而且是针对动作不对称下去再去往下挖掘。
OK，
所以他其实会出去了以后，他会说再说再说。你只今天在做定位，其实他的本质就是在选赛道，就是在选对手，
但是其实是让市场帮助你选嘛。
对对对，那个东西绝对要是你透过别人的回馈给你的。所以不管是我在开研习课或者是我们的教练，他一定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 课后回馈。嗯，对，你不要讲说你很好，他们说你很好才算你很好。嗯，
对了，就是别人说你专业才是专业，别人说你厉害你才厉害嘛，自己讲的不算了。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我们先讲自己讲的好了，你自己觉得你很厉害的地方呢？自己讲的，你会希望说大家这样子看你说，哎，这个波比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会有这个想法吗？
我原本觉得自己的矫正训练还不错，还不错，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不是某一项专业能力特别强，我发现我是在资讯统整跟 SOP 步骤化，嗯哼，这方面很擅长，嗯哼，所以我今天我去外面听课，我可能听的都是概念，就是你问我细节，其实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哎，它的步骤怎么样，可是大概的模组方向会很容易跟我过去学的东西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嗯哼，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在矫正训练的我进阶退阶，我要让它难一点点简单一点点，又或者是我在客户关系经营的时候，我都会设计很多 SOP 跟步骤或者是公式出来。对，那像我就帮我们教练就是设计一个，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学生的资料都提进去，那它就显示，哎，你今天你的学生几个，那他正在上课的有几个，请假的有几个，转让的有几个，比例多少，那男生女生多少，年纪多少，那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最擅长经营的族群是这一个，那再来你再去针对他们，再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其实你透过他们的回馈，哇，就是这个教练的自信整个会上来，因为他没有人告诉他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他原本觉得自己做得好的跟别人看有可能天差地远，
或者只看到自己做的不好的，
我觉得
说不出自己的优点，
更多时候是这样子。
那你应该怎么说？应该说，那你这个，如果你今天找不出这个教练他擅长的东西，那你怎么办？就是一个整体，就是这个 package， 就是他是新手，
对，
然后他来跟你上这个研习。对，那他听不懂的时候，面对这种状况，你的调整是什么呢？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你的设定是说你很容易去统整，那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容易统整资讯的，去分享的一个人。那我自己觉得，那自我感觉嘛，就是我好像我觉得我是把一个东西讲得很简单，让大部分人都听得懂。
对，
那你用这种角度去当讲师去设计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哎，那如果还是有人听不懂，或者是有人觉得你太简单而给予批评的时候，这两个状况，你身为一个讲师，你要怎么去心态上去平衡跟磨合？
你说的是讲课的方面吗？不是，
或者就是
当教当讲师，还是
或者教一个教练？对，我觉得就是在分享的时候，你会遇到一种回馈，就是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讲的不好。另一个就是你讲的东西也没什么，
对，
为什么你有资格讲？有点像这样。
好，那我来先讲就是听不懂的好了，就是听不懂的我觉得比较好解。那我早期我在开课的时候，其实你会在文案上面的用字你其实会选，因为其实你在平常在发文或者是在打广告的时候，那些用词其实就会去筛选掉你的
用TA，
对对，你筛选掉你的 TA， 筛选掉你的客群。那现在的做法就是我直接开一个简单跟进阶的课，你就是照着这个走，那就比较不会遇到那种上错课的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基本上觉得这个课太难，它当下其实是无解的，可是在课前有没有解，可是就是绝对有。那甚至是说我还想说我是不是直接设计一个考卷给他，那你今天你考了60分啊，就上这个
上、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样好像又太不吸引人。
对，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你需要有很有非常有底气非常有超多的学生，你才有办法可能有机会去操作这样子的事情。 对，
對，
然后再来你说会觉得我教的东西太简单的吗？我觉得我遇过一次，就是他的课后回馈，他有留，因为我的课后回馈他其实我会讲，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留下你的名字让我就是针对你的
个别回答，
对对对对对，就是来想要了解一下你的状况。那有一个人就写太简单，那我有私底下在问他，然后他给我的回馈是，他觉得这些东西不就是教练基本的嘛？那我当下其实会有一点点犹豫，那我可是 我其实还是一个蛮理性的，我就回来看，回来看事实，事实就是，哎，对于这整班的人来说，他们对于这门课的困难程，他们觉得自觉的困难程度一到十分来说的话，大概都是在六到八分。那我觉得，哎，对于大多数的人，就是都可以。那你对你来说太简单，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漏网之鱼，
就是没有筛选正确。
对对对对，可是大方向我觉得是不用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特例。
嗯哼，
对。
好，那我们今天讲就是可能网红开始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他没上你的课啦，单纯就是远处观察你，
对，
就是看你不太顺眼，就是说，为什么他凭什么这么多学生跟他上课？他凭什么研习一直开？
对，
凭什么在这个 Reels 上面高谈阔论分享专业？他的东西就那么简单？对，那这个呢，我相信就是你会开始遇到或已经遇到了。
对，
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哎，心态上你怎么去消化这些东西？你怎么去平衡它？怎么去继续坚持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它真的就是真的蛮需要调整的。当然就是
那这样讲，你一开始遇到你第一个这个酸民留言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靠，干嘛这样子啊？可是我
还是你说哇，我成功了？
没有其实第一时间就是What the fuck， 我要怎么回？对，
慌掉了。
就是、我那时候是拍 YouTube 了，然后是有一个真的是练得很好的健美选手来跟我讲，来跟我留言讲说。这个太瘦了吧，还教什么练背然后我这一方面我就觉得说哇，就是我真的很瘦，然后再来我会觉得 开一部分就是有一点点你说开心的感觉，可能是他用本人的账号来，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好像有一点点回馈了，那是当时的心态，
有人愿意来那个留言，
对，那当时人很少嘛，那现在的话会比较变成像是我会去分辨一下他讲的是事实观点，然后他的立场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如果今天他讲说，你的东西太简单，你的课程是低端，那我就会觉得，那我其实你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其实都会怀疑自己了。那我再来，我调试的方式就是，我把我过去那一些学生写的可能课后的回馈，或者是他写的一些心得，就翻出来刷一下，你就应该不是事实啊，不是应该不是事实，他确实不是事实。
可是这样，这个不会变成说，你觉得这样子是有意义的吗？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会去想说，我的观点是说，不管这个教练优秀或不优秀，其实都会有喜欢他的这个学生。
对，
我们今天讲教练嘛，就每个教练不管了，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看一些教练说哇你在教什么啊，但是他的学生就是很爱他。
对，
因为大家要的东西不同，所以我们要这样去评论一个教练行不行也不太对。
对，
是，所以讲师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有人说你不好，然后你去拿别人认为你好的来有点像是重建自己的信心或者稳住自己的军心，我觉得没有不好，我是有点像在就是这个故意唱反调，就是说，那你这样子会不会无意间就忽略了那些可能是真的的负面评价
啊？
你怎么
明白你的意思？
你怎么去把这些负面评价真的拿来这个审视一下？说，好，我真的得思考一下，我不能因为有五个人说我教的不会太难。不会太简单，然后你说简单，那我就忽略你，对不对？那不是一个投票嘛？你会希望说，有没有任何地方是他讲的是真的？你怎么去利用这些可能负面留言去强化你的未来这个课程内容或者本事？
哦，因为我刚刚会直接回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些投射啦，我想到就是
正常，
对，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两边要分开来讲，一边就是否来上我研习课的人，那一边是网络上，那我觉得他会分开来讲，然后在研习课里面呢、基本上不太会遇到，不会有人花钱然后来挑战你，至少我还没有遇到。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直接跳到说，可能就是网络世界的批评，
对
对，任何一个有流量的人都一定会遇到。
对，那我其实会去看，因为我最近遇到刚好都是比较情绪字眼的，所以我就不会去回应他，
不会以情绪回应情绪。
对
，OK，
对。
那如果是比较高阶一点的酸民的或者黑粉的，对，他是真的，比如说也是，可能很多是同业嘛，
对。
那如果是教练， 他用他也是一个专业人士，
嗯，
那他可能用专业攻击专业，就是哎呀，以我的观点，你也还好，我不懂你为什么，可以讲的好像你比大家厉害，你知道这个很常见啊，这种留言很多，
嗯，
那我就好奇说，哎，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拿捏？你要怎么？你是会去跟他沟通，还是你会就是默默的调整，还是默默去证明自己？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消化处理方式？
我大概会回他，欸，如果他今天是
你是直球对决型的，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是在跟我讲专业，
嗯哼，
对，那我会愿意跟你讨论。可是讨论的前提就是，好，我们先把你的定义跟我的定义先定义出来，
讲好。
对，那如果今天我们在定义上没有共识的话，那走下去没有意义啊。
嗯哼嗯哼，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如果真的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说的是可能比较接近真相或者正确的话，
嗯，
那我绝对是可以讨论的。
你是愿意推翻自己的原本立场，你
是
愿意接受指教的这样子。
嗯
，OK OK， 那这样的感觉就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哎，这样子我就刀枪不入？其实没有人能够撼动我，比如说当讲师的自信，还是你还是很常被撼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常发生的，大概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就是会震荡起伏一次，
玻璃心还是会浮上。
对啊，一定会，一定会。
嗯，那你觉得你是处理好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办法处理的这么好。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哇，你就是得转换心态，因为这个是无可避免，一定会发生，嗯，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都在竞争同一块饼，
对，
对不对？所以眼红你也是一回事，真的不认同你也是一回事啊，单纯无聊也是一回事。那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再额外的心得，就是如何去练功，然后去让自己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持续去朝你自己的目标努力这样？
稳定哦，嗯，真的，我想一下， 我最近有一些心得啦，就是，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那么频繁的更新，是因为你把专注力摆在输出上面，其实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心思去关注那一些其他的杂音，就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会在每半年就是去做一个回顾，好，我过去半年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全部写下来，你会觉得哇，真的那种感觉，对，那种感觉真的是会让你状态整个又拉起来，然后这是我自己的方式。
OK， 那我感觉其实也是你维持热情的方式，因为我本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欸，你也做了一阵子，课也开了那么多梯次，
嗯，
主管也带了一些人，你要如何维持这多方面的热情，对不对？你这个大家都会燃烧嘛，蜡烛两头烧总是会烧光的，那在外加还有旁边在火力攻击的话，欸，那就是这个成就感就被削弱了。对，那所以很多人会有职业倦怠，那你呢？你七年来你现有职业倦怠吗？你的热情是有没有被消磨掉一些，还是火力全开？
我觉得我因为我其实我现在在上的一对一的行数很少，大概二三十堂，所以其实我平常我是不会到太把自己塞得太满，那我还记得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完全不想做事情，我就是月初开完课以后，我就整天就瘫在公司的沙发，
是倦怠感吗？
对对，那种倦怠感，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啊，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自己好废。他就跟我讲说，没关系啦，你都努力一整年了。我就我差点哭出来。对，我就觉得哦，
很会安慰人，
那个，情绪很满。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真的就是，可是那一个月过了，哇，整个又冲起来了，
所以是放过自己的意思。
对，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不太需要把自己状态很差这件事情放大，因为它是必然会经历的。你只要认知到自己在这个状态，然后哎，你有意识，它慢慢就会回来了，它终究就会回到那个水平。所以你只要知道自己正在低迷或者是正在膨胀，那你要赶快回到中间这个水平去，因为中间这个水平才是比较好的状态，可以比较长久的。
对啊，你说你意识到你自己低迷，然后有点要休息，就该休息，放过自己。其实状态好的时候，也要你是会把握，就是哇，我现在就是能量点满，所以我就是顺势就一直冲，一直冲。还是你会说，哎，不要冲过头哦，这个还是保留点体力，免得我等一下就突然爆掉，然后跌下去。所以就是体力的这个，或者是精神状态、热情，你也是会控一下。还是你是比较像打顺风车，就是我们现在就火力全开，等累了我再 百分之百去休息，你是属于哪一种？还是你就希望能够维持最佳状况？
我会控，我会踩刹车，
所以你还是会踩刹车，因为很多人他是不踩刹车，尤其是很多老板，他们就是真的就是燃烧生命在做。
对，
那也有很多好成绩，可是真的跟他们聊的时候，就他们那种往下跌到谷底的那些状态，也蛮严重的。
对，
就是因为就等于说这个冲太高。也会跌蛮低的，所以你也是，那你跟我有点像，就是我们属于把自己控在一个区间，不要太超过，但也不要太低，等于说我们的 downtime 不会太久，但我们的 high 也没有特别高这样子。
对
，OK， 对，那我们也想要问你一个问题，这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这个《进击的巨人》好了，对，你会用什么角色去形容你自己？你整体一个风格，你最喜欢的角色，或者你想当的角色，然后你为什么？
我
因为这个问题，在我昨天，这个昨天在想这个访纲的时候，我就想了，我有一个很喜欢的角色，不过没关系，你先讲。
我很喜欢主角，
主角就是 Alan，
Alan 约格，
对，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就是一生的努力都在追求自由。那
OK，
那我觉得我也很像这种状态。那就是我还蛮常把这句话就是挂在嘴边，或者是在自媒体上面分享。就是自由，就是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在你不想做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做
啊。
对，你可以、okay. 早上不要接早上六点的学生，那你假日你不要进公司。
嗯，
然后你月底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拜托你的学生啊，大姐，对大姐，能不能提麻烦你？就不用，就是当你能够很有底气的去做自己，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自由。
嗯，
所以当我有感觉到一点的，就是那种没有选择的时候，其实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我再去努力
的原因。
对对对，
不喜欢那个感觉，你想要重新获得自由，这样子。
对
，OK，
不喜欢被限制住。
那这样子很像，那 Alan Yeager 也是有非常多讨厌他的人，
对
对不对？那你现在有这个感觉吗？
现在有这种感觉吗？
或者你有心理准备，未来会有更多这种人吗？
肯定会的。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当你今天你的目标导向很强烈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你其实就会直接看你的方向。
嗯，
我们之前我们老板有带我们去上过一个主管的课，那个。他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其实他课的内容我其实忘得差不多，可是有一个就是回家作业我印象很深刻。他要你去找五个陌生人，邀请这五个陌生人请你喝饮料。
哇，请你喝饮料？
对，就是你今天在便利商店，你就跟便利商店，
你可不可以请我喝饮料？
对，就是你好，我巴拉，
怎么有点像乞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我发现我的老板，他做这件事情完全没在怕的，就是我花了一个晚上，我到了隔天要去上课了，我才拿了两个，我就觉得哇不行，我进教室以前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结果我老板是早上他要来上课前20分钟，他就不慌不忙的，然后每一个早餐店啊，然后便利商店要
都任务完成，
然后就任务完成了。我想说哇，
那为什么呢？是个性吗？还是他的说辞呢？还是
因为我其实我蛮了解我老板，老板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内向的，他的外向是练出来的。对，就是你今天你把你的内向练到外向以后，你才可以选择在哪里。
对
对，可是今天我的外向还没有到那么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选。所以我觉得那个练习比较像是让你知道你的目标跟你的行动力其实是有落差的。那个练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这样。
OK。就是你知道怎么做，但是你做不到，
对
那种感觉。但你终于把你的能力值拓展到那边的时候，它成为一个工具，
对
你终于可以选择用。虽然可以选，你大部分选择不用，
对，
但是需要还是拿得出来。
对
，OK，I like it。对，那你猜得到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吗？我有点投射自己这个我希望的，
应该是阿鲁敏或者是艾尔文吧。
哦，艾尔文是那个他们的。就是那个兵团长嘛，
对，就是巨。
那另一个是
右手，
另一个
那个就是那个主角的铜像。
你说那个聪明的那一位，
对对对，
最后变成那个
超大型巨人。
超大型巨人，有点接近，是艾尔敏的，不是艾尔敏，那个第二个是谁？
那个艾尔文，
艾尔文
团长
副手。
哦 ，Levi，
Levi 不是因为他帅，嗯，而是我很向往当一个很优秀领导人的副手。我很常跟很多老板聊，就是啊，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在健身产业里被拿来当老板了，很可惜，我们应该要一个人当老板，其他人当主管、副主管，因为我们的能力，应该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经营。
对，
虽然假设我今天要求你，你的老板要求你当东门店的，就是完全负责，对，从财务什么的，哎，你可能也可以胜任。可能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也不是你最擅长，但你有能力做到，对。嗯、所以如何把正确的人摆在正确位置，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嘛。那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个通才，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可以辅助一个比我再更强一点的，比如说像艾尔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直觉人家可能往外看，老板就是啊，你一定就是那个 leader，
对。
可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做 leader 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能力也许更适合在某些地方。那我觉得今天产业就处于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有很多可能不是那么想当 leader 的人被迫当 leader， 或者是不应该当 leader 的人，欸，很轻松的就成为了 leader。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有很多的衍生出来的一些，不管是自我怀疑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觉得力不从心，因为大家可能基于产业的这个形态把自己放在这个不正确的位置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反正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觉得哇，他的工作真轻松，他就听他听艾尔文就好了嘛，
对，
任务多难他有能力解决，可他不用想太多，对不对啊？最麻烦想的就是给艾尔文去想，所以我说哇，很向往这个呢，对不对？责任是艾尔文去负，
你看完吗？
我没有把漫画看完，但是我动漫是看完了
啊，动漫是看完了，
但我还没有完整的把它重新复习个几遍。对啊，所以从它，而且过程中我可能也绝对没有你那么详细的去把它研读，因为它中间有很长一段，就是很多就是故事背景啊那些东西，那我可能就有些就跳过。对啊，但是就是从角色的话，有时候说，哎，他们的角色很鲜明，然后可以去投射在我们自己身上嘛，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对了，就是一个神作这样子，对，那我知道你非常喜欢，所以我们用这个来收尾这样子。
Yes，
all right，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了，我们很谢谢这个波比来加入我们的节目，然后当我们的来宾。那波比还有没有什么这个想要跟听众说的话？你是不是你未来的计划啊？你是不是自己要开 podcast 啊，还是什么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啊，
没有录 podcast，
帮你挖洞跳这样。
对啊，不过我最近就是有在可能三月底的时候有准备要开一门就是教练自我经营的课程，
算是行销。OK，
我觉得它的行销是一部分，对，那更多的可能是你怎么跟客户关系经营，对，然后你今天你要怎么样子去找到你的回馈，然后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今天的客户你资料全部都输入进去，那你就找到你的优势在哪里，那你找到你最擅长经营的族群，那我们把这个族群做一个访谈，你跟你的客户一对一访谈，去了解一下你自己做的好地方在哪里，其实光是做完这件事情，整个人的心态跟
还有感觉方向也会更明确，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就是定位，就是其实是做出来的，对，然后你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去努力。
okay， 所以这是你这个生产线上面正在筹备的一个新课程。
对啊，
OK OK， 期待，因为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专业军火战之中，慢慢慢慢大家也看到这重要性，就是知道进攻很重要，防守也很重要，你客户经营就是一个全面防守，做得好的话可能也不用太依赖或太担心行销这件事情，因为它终究会回归到就是市场的供需嘛，那你那时候有东西，这个让学生想要跟你继续就够了，这样。All right， OK，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波比这个远从台南来参加我们的这一集的这个录音，那我们就也谢谢大家收听。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话，也希望可以赶快到 Apple Podcast 给一个五星回馈，或者去这个波比的这个 IG 啊，然后给他留言或按个追踪，虽然他的追踪人数比我还多，对不对？
谢谢
对， OK， 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
拜拜。